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那今天是父亲节，因此呢，我也再一次的对所有的父亲说父亲节快乐。我们知道做父亲也是不容易的，母亲伟大，父亲也是伟大的。那既然是说了父亲节，我相信大家都从小呢都接受过要就是顺从听从我们父母的教导。那我相信呢，大家都是一位孝顺的儿女，因此呢，你们呢从小呢就一定是很有遵从听从父母的教导。但是呢，如果我们平心而论的话，我相信呢，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应该没有人敢说我是完完全全的顺服了我父母的教导。什么叫完完全全？就是百分之百的每一句话都听，其实是我相信没有人做得到的。那我们在小的时候呢，因为不懂事，所以呢，父母所说的呢，我们可能没有做，那是因为我们不懂事的关系。后来慢慢长大了，开始懂事了，可是也许因为贪玩，因为也许别的理由，又变成了我们对于父母教有时候忘记了而没有遵从。再来呢，可能是进入青春期了，进入叛逆期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自我意识变强了，然后呢，我们有自己的主观形态。如果当父母跟我们说一些跟我的自我意识不符合的时候呢，我就会叛逆，不听从父母的教导。再来，随着年纪再一次的增长，当我们呢进入社会了，随着事业慢慢的成功了，知识也变多了，我们会觉得父母所讲的话是老旧的，是落伍的，甚至呢是错误的，因此呢我们也不听从了。有时候呢还反过来跟父母说，爸爸妈妈你错了，其实呢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看到，其实呢不管是我们自己跟我们的父母，我们都明白，其实我们都只是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我们都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因为种种原因，因此呢没有完完全全听从父母的教导。同样的是，我们的父母呢，他也有可能会出错，他所说的东西也有可能是会有错的时候，甚至呢是也许他的教导的方法不好，导致我们没有听从。可是大家知道吗？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是绝对不会错的，因此呢，他所对我们所做的教导呢，我们是需要完完全全的顺服，完完全全的听从。还有呢，我们的天父上帝也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因此呢，他对我们所做的教导，我们更加的是需要完完全全的顺服，完完全全的听从。那好不好？就让我们透过以下的时间，一起的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的旨意？同时呢，我们又如何的能够完完全全的来顺服神的旨意？好吧，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今天是父亲节，就让我们真的是以感恩的心来谢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我们，也让我们存一颗顺服的心来学习怎么样的来顺服我们这一位伟大宇宙万亿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让我们学习好好的来顺服您的旨意。求主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不论是听的不论是讲的都能够有得着。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学习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我们要知道神一切的话语。什么叫神一切话？其实神留给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本圣经，就是神一切的话语。大家要知道，我们所要明白的是神一切的话语，不是神部分的话语。知道一部分跟知道所有是有分别的，是极大的分别的，所以要知道是神一切的话语。那来到第六章，今天的经文一开头，六章二十八节，我们看到呢，神呢就是要对耶西说话，摩西说话。那呢，他对摩西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的话，那你呢都要告诉埃及王的法老。” 那在这里呢，我们注意到原来神是以什么，这一句话怎么开头的，他说我是耶和华来开头的。我们都知道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摩西曾经问过神，你的名字是什么呢？那神告诉他，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就是我是的意思，这是希伯来文中就是我是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原来呢，只有神才是那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因此呢，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被神所造的。神是 那位自有拥有的神，而他创造了世界。神是造物主，我们只是被造物。正因为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因此呢，我们需要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的旨意。而正因为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因此他带有绝对的权柄。因此呢，神在这里是对摩西说，是一个提醒，我现在所跟你说的话，你都要完完全全的听从，完完全全顺服。那神其实要交代摩西什么呢？就是说，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一些话，你都要完完全全的来告诉这个埃及王法老。要记得，这句话的重点是一切的话。也就是说，神现在跟摩西说什么，摩西都需要一字不漏的、完完整整的来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呢，他没有选择权，他不能说，哎呀，这句话埃及王法老可能不愿意听，我就不说了。啊，这句话埃及法老会听，因此我才讲。摩西是完完全全没有选择权的，他需要把上帝所告诉他一切话都转告给埃及王法老。那在这里呢，其实也提醒了我们，原来呢，我们是需要知道神所说的一切话，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因为呢，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就包含了神的一切的旨意、一切的心意、一切的命令，我们需要知道才能够做得到完完全全的顺服。如果我们连神的旨意都搞不清楚，我们又从何能做到顺服神的旨意呢？可是呢，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有个毛病，就是我们往往会有选择性的阅读圣经。什么叫选择性阅读圣经？就是那些呢，我觉得容易读的、好读的，我就多读；那些不太懂的、不容易明白的，我就很少读，甚至没有读过了。举个例子，好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往往都会多读新约，少读旧约。在读新约的时候呢，往往都是先读那些什么福音书，然后呢，再不就是前面那些书卷，就书信。至于好像腓利门书就很少读了。旧约呢，也是我们常常都会多读一些创世纪、出埃及记。那至于那些十二小先知书，我们就很少读了。这就叫选择性的阅读。但大家想想看，当我们只是选择性的阅读，我们怎么可能知道神一切的话语呢？我们怎么知道神一切的旨意呢？如果我们不能够知道神一切的旨意，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完完全全顺服神的旨意呢？我们都知道，当摩西临死之前的时候，他特别呢对以色列交代了许多的话，就写在了生命记里面。因为因此呢，生命记其实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呢的一个临别的赠言，一个临别的临终之前的提醒。而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摩西这样子说，他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章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说，神所教导的这些律例典章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对于今天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要完完整整的知道圣经，我们要从头到尾都把圣经读完，完完整整的一字都不漏的读，我们才能够完全的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 因此呢，好不好，弟兄姐妹，让我们改变我们的习惯，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立志，我们要透过未来一年，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用两年或三年的时间，完完整整的从头到尾把圣经都读完一遍，好不好？至少一遍。甚至呢，我们应该说，我读完一遍之后，我要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一直读下去，一遍又一遍的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知道神一切的旨意，让我们呢可以真的好好来遵守，完完全全的顺服神一切的旨意。那当我们呢明白了知道了神一切的话语之后呢，其实我们要完完全全顺服神旨意的第二步呢，就是我们需要寻求神一切的智慧。那来到了今天第六章三十节，那摩西呢就来到神面前求问神说，神啊，看啊，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像我这样子的人法老怎么可能听从我呢？其实呢，摩西是在跟神说，神啊，我明白你要我完完全全的把一字不漏的把你所交代我的话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可是呢，凭我的身份与地位，我拿什么去跟法老说请你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我们以前说过，以色列人那时候的人口都已经多过埃及人了。用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济学的思想来看看，当一个国家少了一半的人口会怎么样？它的 GDP 就少了一半了，这个国家基本上就破产了。你想想看，埃及的法老怎么可能听从呢？用我们今天的这个思想来看，那摩西是何许人也？他凭什么来到法老的面前跟法老要求说，这样子吧，你减去你一半的 GDP 吧，你试试看，你今天去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统也好，总理也好，你跟他说你减掉一半的 GDP， 他听不听你的？不听，没错。所以呢，其实摩西来到神面前求问神，他的问题其实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呢，神并没有生摩西的气，他也没有责备他，摩西，为什么我交代一件小小事情你还问东问西的，这么麻烦？其实呢，神呢反而是细心的来告诉摩西，到底神的计划、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一起往下看。那在来到第七章的第一节呢，其实神呢就这样子对摩西说，其实呢，我的计划是这样子的，我就要怎么样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因此呢，我们这边也看到呢，原来呢，神是要摩西在法老面前代替神。大家要明白，这个代替神并不是说摩西就变成神了，神是在跟摩西说，我要把我的权柄与能力赐给你，因此呢，你就大胆的勇敢的来到法老面前来说话，你完全不用担忧，因为呢，是今天是我所赐给你的权柄，这位我就是我是耶和华，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他是宇宙万物的独一的真神，唯一的主宰，他当然说话就带有权柄与能力。因此呢，神是在跟摩西说，你不要担心，你好好的就透过了你的哥哥来告诉法老一切所需要说的话。其实呢，神的计划并不仅仅呢只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离开埃及，能够得救，其实呢，神呢还要同时呢惩罚埃及人。因此呢，神说呢，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这是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之前也提过了，原来呢，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整整400年之久，因此呢，神要伸张公义，他要重重的惩罚埃及人。怎么重重的惩罚呢？那就是让埃及的法老心刚硬。每一次摩西说要让以色列人离开，法老就说不愿意，因此呢， 我们的天父上帝就会击打埃及人。但是呢，埃及法老还会继续刚硬，因此呢，天父上帝就再次击打，一次又一次的刚硬，就一次又一次被我们的耶和华所击打，直到埃及人真的是怕了，趴在地上俯伏在耶和华面前为止。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才明白，原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抵挡神的，只有神才是神，只有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因此到那个时候，他埃及法老才会明白，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他是无法抵挡耶和华的。所以大家看到了吗？当摩西带着一颗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求问神的时候呢，也就是来到神面前求智慧的时候，神就赐给他智慧，让他明白神的心意，让他明白神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啊，大家要明白，每当我们在顺服神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困难，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不明白的，为什么上帝要让我经历这么多困苦，这么多挫折呢？我顺从神不是应该是好的吗？为什么我还要经历苦难呢？其实不用担心，只要你愿意带着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来求问神，神就会赐给我们智慧，神就会让我明白一切我们所需要明白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呢，上帝呢就呼召了我去读神学。那时候我极度的担忧，为什么会担忧呢？因为那时候呢，我有很多忧虑，总归可以分成三大点。第一点呢，就是说我跟神说，我毫无恩赐，我怎么可能去读神学呢？然后第二点呢，是我觉得做传道人会很苦，我觉得我吃不了苦，我怎么去读神学呢？第三点就是说，我觉得我是爱主的，可是我总觉得我爱主的心不够，一个爱主的心不够的人又凭什么去读神学？因此呢，我就来到神的面前不住的祷告，但是神是有怜悯的，神也是回应我们的祷告的。因此呢，神呢在短短八天之内就回应我这三大疑虑。有关呢没有恩赐呢，神就是告诉我说，他用了士师记里面第七章基甸的 那段往事来告诉我呢，当时呢有外族人来侵略以色列人，基甸就聚集了30,000多的那个士兵要来抵抗外族人侵略。但是神说，跟基甸说 No， 这个人数太多了，最后呢就减到只300人。这是什么意义呢？神是要基甸明白，你们打胜仗不是依靠人数，而是依靠耶和华，依靠我们的天父上帝。同样的，神也告诉我，我呼召你去读神学不是因为你有能力，我就是要操练你倚靠我的心。有关于不能吃苦，神呢就透过马太福音第26:39，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被捕之前，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他那时候对天父上帝祷告说，父啊，如果可以，请你将这苦杯挪去，这苦杯就是要钉十字架，这苦杯挪去，但是呢不要顺从我的意思，但是要顺服神的意思。因此神在告诉我，我呼召你读神学就是要操练你那一颗顺服我的心。有关于爱心不够，神呢又透过在那时候我让我回想之前一周的主日里面牧师所说的一篇道，讲错了，是之后，就在我祷告的期间。然后呢，那篇道呢，牧师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已不再属于自己的生命了，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主耶稣的。因此呢，我们要用我们剩下的时间呢，为主所用，为主而活。因此呢，神其实是在告诉我，我呼召你读神学的目的，就是要你学习怎么去爱神，怎么去爱人，让你可以好好的学习去如何的去服侍神，去服侍人。不但神回答了 我的三大疑虑，神还特别赐给我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因此主是在告诉我，我要你读神学，你将来呢的侍奉的注意的重心要放在让弟兄姐妹得到更丰盛的属灵生命，要有生命的成长。因此呢，当我明白神的心意跟神最后赐给我的那一句经文之后，我就不再担忧了，因为我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了。当我不再担忧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提起了勇气，满怀信心的去报读申请神学院。所以弟兄姐妹，大家看到了吗？不但是摩西，不但是我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智慧，而神也会真的是告诉我们。而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你遇到困难不明白的时候，同样的，只要你愿意抱着那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求智慧，神就会让你明白。当你明白之后，你就不会担忧。当你明白之后呢，你就可以顺服神的旨意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每当你不明白的时候，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求智慧，神必定会让你明白。所以在我们学习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的第三步骤呢，就是呢，我们除了要知道神一切的话，寻求神一切的智慧之外，更重要就是我们要行出神一切的旨意。大家想想看，我们知道却没有行出来，其实是跟不知道一样的。而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也说到，只是你们要怎么样行道，不要单单的只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此呢，我们不要只是在头脑上知道，我们要身体力行，把神的事情还要行出来。所以呢，来到了第七章第六节呢，我们看到摩西亚伦就这样行，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当摩西亚伦明白了神的旨意与计划之后，他们就不怕了。他们本来担忧嘛，说他是拙口笨舌，怎么来到法老面前去说话呢？现在他就不怕了，因为他明白了，因为神赐给他的智慧了。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摩西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是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求完智慧之后呢，我们呢明白之后，你就要把那些东西行出来。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所神所教训我们的一切，我们要把它行出来。也就是我们把圣经里面所有的东西，神跟我们说我们都把它行出来，因为这些都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呢，包括我讲的我们，就当然是包括我们都只有选择性的行出神的旨意，我们都没有完完全全顺服了神的旨意。什么叫选择性的行出神的旨意呢？那就是说，当神所说的东西，所说的话或命令诫命，我觉得同意的，我喜欢的，我就做，不合我心意的，我就不做。这就叫选择性的行出神旨意，这叫选择性的顺服。但我相信我不用多说，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会明白，其实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举个例子，刚刚我们读了那个经文，说到什么？就是乔姊妹所读的，讲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扫罗的那段往事。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就是呢，当年呢，因为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要进入迦南之前，结果呢，亚玛利人阻挡了以色列人，因此神说我要惩罚他们。所以当时机到的时候呢，神就命令了扫罗去攻击，去击打亚玛利人。但是神的命令是这样子的，你当你打赢之后，你要灭绝亚玛利人，不但是这些人，还包括了他们一切的牛羊骆驼还有驴，是要灭尽这一切。结果呢，当扫罗打赢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扫罗我们刚刚读到的，就把那些上好的牛跟羊留给了自己， 神知道之后很生气，就派先知撒母耳去质问撒母耳，为什么你如此做？你没有灭尽所有的牛羊，却留下上好的牛羊留给自己。结果扫罗的借口是什么？他说，我其实只是要把这些上好的牛跟羊留下，要献给耶和华的，这只是一个借口。他其实的私欲是要把这个留给自己的。而面对了扫罗的借口，撒母又怎么回答他呢？他就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听从的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弟兄们看到了吗？我们不管做多少东西，其实呢，神所最在意的就是我们顺从他，我们听从他的指命，他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扫罗他就是选择性的行出神旨意。同样今天我们也常常是选择性的顺服神旨意。举个例子，神说我们要顺服掌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守法。我们今天有完完全全的守法吗？很多时候我们过马路的时候都没有走红绿灯就直接这样过去了。我们开车从来都没有超过速吗？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时候都只是付现金呢？为什么要付现金呢？因为现金可以省那13%的那个 HST 的税。但是神所说是要完完全全的守法，不是选择性的守法。然后呢，神要我们饶恕人，我们是不是真的都有完完全全饶恕人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饶恕我们喜欢的人。我的儿女，我的父母就饶恕他，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不饶恕他。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天父上帝有没有赦免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罪呢？他有没有说，我喜欢你我饶恕你，我不喜欢他所以我不饶恕他？没有，只要你愿意信主，主就饶恕我们。因此我们选择性饶恕人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同样的是在奉献上面，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奉献上做的不足呢？神说要11奉献，我们真的有做足吗？我还听过有弟兄跟我说，他说啊，我没有做11奉献，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传道人讲的好我就奉献，传道人讲的不好我就不奉献了。这叫做选择性的奉献。神有说你可以选择性的奉献啊？没有的。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像扫罗这样子，我们不要选择性的顺服，我们不要选择性的行出神的旨意。同样是在生命记里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是摩西临终之前特别对以色列交代了一番话。他来了已经是生命记的最后面一段了，他特别跟以色列说，隐秘的事呢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呢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弟兄们，是的，是这律法上，也就是圣经上面的一句的一切话。所以呢，我们千万要记得，不要选择性的顺服，而是要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的旨意。因此呢，当我们知道神一切的旨意，当我们寻求神一切的智慧之后，我们还要把神一切的话都给行出来。这是第三步骤。那到最后一个步骤呢，其实就很容易了，那就是好好的打开我们的心来经历神一切的大能吧。那我们看到呢，刚刚说到耶和华怎么说怎么吩咐摩西就怎么做了。而当他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带了那颗顺服的心，然后去把神的旨意给完完全全行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就经历了神一切的大能。在这边我们就看到来到第八节，然后第九节呢，神说呢，法老如果对你们说啊，你们去行些奇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这个杖丢在法老面前，使那个杖变作蛇。其实什么意思啊？其实说，因为你去跟法老说，法老肯定呢会挑战你，你有权柄吗？你就行个神迹给我看，我才信你。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呢，我们就看到了， 原来呢，当我们当摩西开始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会再进一步的把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告诉他，会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个摩西往前走。同样是当我们今天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也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往前走。这就是神的同在。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神的同在。然后呢，在第十节我们看到摩西的确就照做了。那当然很明显的，法老的确也问他，你行个神迹吧。因此呢，摩西就照神的吩咐呢，就叫亚伦呢把杖丢到地上，而这杖也变作蛇了。当然法老不信，因此呢，他也把他的那些术士也招来了，叫他们 也做，结果这些术士也能够做出来啊。问题是重点是在结果呢，但是呢，亚伦的杖吞了那些术士的杖。这什么意思？这表示神的权柄胜于这些行邪术的这些术士。所以呢，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不但会经历主的同在，我们也会经历主的得胜。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担忧，好好的求告神，神会带领我们得胜的。只要你有那颗谦卑顺服的心，神会带领我们得胜的。来到最后第十三节，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其实我们在之前就看到了，在第七章第三节，神就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啊，因为我要重重的惩罚他。所以我们之前看到，其实神说的东西就会发生，就会成就。为什么？这是神的主权。而到结果呢，的确也是这样发生。其实也一个是神要谁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第二个呢，神要怎么样的表示说，其实呢，你就看到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对不对？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当我们真的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一切都有神的主权，而且呢，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我有什么好担忧，我什么好怕的呢？我只需要真的是顺服神的旨意，去做出来就行出来就可以了。其实当我在读申请读神学的时候，回到申请的阶段，那时候我记得其实我申请了，但是我有一些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去做。但我那时候就很怕羞，我就不太敢打去问那个学校的同工说你能不能帮我。然后拖了很久了，我觉得不能再拖了。有一天我还记得那天是礼拜天呢，我跟神祷告，神啊，我拖了很久了，我一定要申请了，请你帮助我。周一或周二的时候提起勇气来打电话，就拨个电话跟学校同工吧，问一下怎么申请，那些有些步骤我不太明白的部分。但神很有怜悯，哎，到了周一下午我还没有勇气拿起电话之前，电话就响了，是学校同工 call 我，他说 Daniel， 我不是记得上次你说你要申请了吗？我等了很久，好像你还没有申请，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吗？你看到神的怜悯没有？他其实明白我是害羞，他甚至让那个同工主动打给我，这样子我就可以很好的很顺理成章的把我要问的问题都问出来。这有神的怜悯，这也有神的同在。然后呢，后来那一年我们要回新加坡一趟，回台湾新加坡一趟，时间也不好安排。那个同工跟我说，你不用担心，到时候八月份我们找个时间就好了。其实八月份呢，其实大家都很忙。他跟我说啊，后来他在七月底的时候 call 我说，我现在帮你安排好是八月的那一天，那一天我忘了，八月多的那一天好像是十三号，我忘了那个日期。但是呢，他说呢，其实因为是暑假，你需要学校的院长、副院长还有教务主任面谈你，还有你的太太，时间不好约，只有这一天的上午他们三个才正好可以凑齐来面谈。然后呢，其实我之前也没有空，我之后因为下午我就出去，我们已经约好了在很远的地方，在 Barry 在过去那边有地方我们已经约好了，不能改时间的。然后所以只有那个上午那个时间是安排的是刚刚好，非常的巧妙。所以你看到了吗？你不要以为你的时间不够，其实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神要发生就是这么巧妙，就刚刚好，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弟兄姐妹， 其实呢，同样是当我们真的是完全顺服神旨意的时候呢，就好像摩西一样，就好像我一样，我们真的会经历到神的大能。不论是神的主权，不论是神是不是在掌握中，不论是不是神的同在、神的得胜、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慈爱，我们都会经历到。可是你知道吗？重点在哪里？当你经历到神的大能之后，你就能够更加的去顺服神的旨意了。而你知道吗？当你更加的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你就会更加更加的经历神的大能。当你更加更加经历神的大能之后，你就会更加更加更加容易的去顺服神的旨意。就这样子，我们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就这样子呢，我们就逐渐走上可以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的旨意了。所以弟兄姐妹啊，来到最后，在以赛亚书第55:8-9，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在顺服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真的会不明白。可是不用担心，神其实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就像我们今天身为父母的，我们要子女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好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要父母所做的我们作为父母要子女所做的，他们不一定明白。同样是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儿女，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不一定明白。可是大家不用担心，神是爱我们的，我们只要好好的完完全全顺服他的旨意就好了。而你知道吗，当你真的是做到了完完全全顺服神的旨意之后，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奖赏。什么奖赏呢？那就是那个荣耀的冠冕，是永恒的，永远不会毁坏的冠冕。同时呢，神会跟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我的天国里面享受我的快乐。弟兄姐妹想想看，这是何等的美好啊。所以好不好，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透过这四个步骤来学习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的旨意，知道神一切的话语。就是我们要把圣经从头到尾都读完，读完一遍再一遍再一遍，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日。同样是每当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就谦卑的顺服的来到神面前求智慧吧，神会让你明白的。当你明白之后，你就可以顺服了。那当然是对不起，我们还要身体力行，你所知道的一切你要把它行出来才行啊。对不起。再来就是当你做到这些之后，第四步自然就会发生了。可第四步很重要，因为第四步骤当你经历了，你就更加容易顺服。当你更加容易顺服，你就会更加的经历进入良性循环。所以你就会一步一步慢慢变成了，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的旨意。好，让我们一同的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您，再次感谢您赐予我们这个宝贵的话语。就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完完全全的顺服您的旨意，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
阿们。